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谁是佛陀？那谁是佛陀？那在座的大家，都知道佛陀是谁吗？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佛陀不是一个神啊，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佛陀不是一位神。那他跟我们一样，曾经有这个忧悲苦恼，但是他觉悟了世间的真理，人生苦恼的原因，然后得到清净自在解脱啊，所以他是一位觉者。佛陀的意思呢，佛陀这两个字的意思呢是觉者，就是觉悟的人。所谓觉悟，觉悟什么？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说什么是佛教，然后我们谈到很多宗教，我们大家都希望得到快乐，但是每个人追求快乐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世间上的人就想象了很多这个造成不快乐的原因。那佛陀是一位觉悟到什么造成我们身心不自在的主要原因的一个人。所以有很多的宗教，那有的认为说有外在的神灵在控制我们，所以我们要祈求他们的护佑，不要冒犯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保佑我们。那有一些可能会想象一些其他的一些神灵啊，或者是甚至是一些这个不可想象不可捉摸的一些人物吧认为说他们在控制我们，那我们都要祈求他。所以呢，我们有原始宗教到文明的宗教。原始宗教就拜火、拜神、拜太阳、拜月亮、拜河、拜水，对不对？那这个文明一点的宗教就开始想象有外在的神灵，所以从古代比较多多神教，像印度的宗教很多多神教，反正什么里面都有神，那我们都要这个对他们尊敬，请他们护佑。那到文明一点的时候就开始一神教，就认为是一个外在的神灵，然后希望能够上升到天堂去快乐的。为什么会想到要到天堂去？就是感觉到我们现实生活也不圆满，所以才会想到要在外在有一个天堂啊。所以呢，佛陀就是诞生在佛陀呢也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一种心理，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自在？所以佛陀两个字是觉者，就是觉悟了宇宙的真理，觉悟了人生苦恼的原因啊。他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清净自在，所以他是先觉者、先觉悟的人。那很重要的就是他证明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觉悟的可能，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跟随佛陀的教法去学习，我们可以是后面继续觉悟的人。因为佛陀他诞生在这个世间，他不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一个人物啊，他是一个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一个人物，是活生生在这个世间。那他也有他的童年，他有他的少年，他有他的整个人生，所以呢他是一个活生生跟我们一样的人。那他既然能够修学，能够断除他的贪嗔痴，能够觉悟真理，能够让他的心专注，能够看透事物的真相，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觉悟的可能，因为我们的条件是跟他一样啊。如果佛是从天人而成佛的，那我们说天人的能力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没有那个条件，所以我们没有成佛的可能。但是佛陀他是人，所以呢 谁是佛陀？佛陀就是一位觉者，那他比我们先觉悟，找到了宇宙的这个真理，然后知道说如何去断除我们的烦恼，让我们能够觉悟真理。那他是一位老师，像老师一样的，而且最重要的，他留下了他的教法给我们去依循。所以就像这位老师，他知道怎么样走到 Canberra 去，他还留了一个地图给你，让你能够依循这个地图去走，你就不用自己再随便摸索。当然在这个摸索地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不会看地图，还真的那我们就要老师在旁边，还要有辅导老师，补习老师在旁边呢辅导你，不是这样子看，是这样子看，那你就可以安全的抵达到堪培拉去，对不对？所以呢，佛陀是一位觉者，那所以佛陀呢也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有成佛的可能。那我们说刚才说到佛陀跟我们一样，他有他的童年，他有他的少年，他有他的青年时候，也有中年老年的时候，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把佛陀的这个生平呢简单的说一遍，因为可能在座的大家很多都知道佛陀的故事了吧，谁不知道佛陀的故事的？好像大家都知道，还有人不知道，其他的同学可以给答案。好，那佛陀呢是在我们刚才说的历史上记载的一个人物，他诞生在什么国家？是古印度。古印度古印度他的父王 他是一位他是诞生在一个这个王族，他的父王是当时的这个古印度，不像我们今天一个大印度这样子，它是有很多小国家啊，在古印度西北部的这个加比罗卫国。那当然他诞生的时候他不是在王宫里面诞生，事实上他诞生的时候呢就是他要他的这个母亲要这个要生这个太子的时候呢，他要回到他自己这个，他的母亲是摩耶夫人。摩耶夫人呢是从这个在更北一点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脚的另外一个小国家那的一个公主嫁到加比罗卫国。那所以他就想要回到这个叫做聚力的这个地方去就是因为这个印度的传统是当一个母亲要生小孩的时候，她必须要回到自己的父亲，就是外公的家去吧。那所以她在回去的过程当中经过这个兰比尼园，兰比尼园呢在那里她休息，那就在那里悉达多太子诞生。所以兰比尼园呢就在现在的尼泊尔，所以呢就会现在呢就有一些尼泊尔人常常说佛陀不是诞生在印度，是诞生在尼泊尔。那但是我们就说我们是以古印度的国家来说的话呢，那你还是说古印度吧那古印度这个佛陀还是诞生在这个印度那因为我们问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他自己从哪里来就说佛陀从越南来，佛陀从中国来还有佛陀从印尼来那所以佛陀呢就诞生在古印度，那是2600多年前。那我们常常说到这个佛历佛的这个，我们佛教也有一个佛历就是今年是佛历多少年了？
2562。
对，2562吧，62还是63？那但是这个佛历这个日子呢？是从佛涅槃开始算的，所以如果你要算他诞生呢，你要再加80岁，就是变成2600多年了。他诞生的时候所以因为佛历是从佛涅槃过后才开始算的那这个悉达多太子他诞生在王宫，那他的父王叫他 命名为悉达多。悉达多的意思呢，就是说希望他的所有的愿望能够得到满足，因为每一个父亲父母呢都希望孩子快乐嘛，啊，希望他愿望能够得到满足。那这个悉达多太子他诞生的时候呢，他的父王曾经请了这个国内呢一些有名的老师啊，一些这个有智慧的人来看看这个小婴儿啊，这个古代啊大家都喜欢看看这个小婴儿呢，然后预测预言呢这个小婴儿以后长大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有预言呢说这位悉达多这位太子呢会以后呢会如果成为一个国王的话就会成为王中之王，就最伟大的国王。那要不然呢，如果说他对人生的意义很有兴趣的话，那他可能就会成为佛陀。好，那这个是当时的预言。那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做净饭王，干净的净，吃饭的饭，净饭王。那他的父王呢当然希望他继续继承王位，所以对他呢就希望给他所有他想要的都给他满足，让他不要感觉到有烦恼，那希望说他不会有想要离开王宫的心态。那这个是，所以可想象了悉达多太子从小的时候他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在这样子舒适的生活当中呢，你们大家也非常舒适吧，能够来到澳洲。如果我们跟那些比较一下地方战乱的啊，没得吃啊，然后很多不平等的地方啊，你们就会不是更苦吗？但是在这样子舒服的地方，大家觉得很圆满吗？还是很多压力啊，考试的压力，读书的压力，还有呢，还有什么？一切都圆满吗？还是心里总是觉得好像七上八下的哈？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没有真正的非常非常的自在的那种感觉，是不是？那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这样不自在呢？悉达多太子应有尽有啊，他的父亲希望他的愿望得到满足啊，但是他总是感觉到心里到底我们想要要什么啊，不知道，但是总是还是觉得不是那么完全的自在，总是有一点束缚。其实你看看非常有钱的人，他什么都有，大房子大汽车司机什么都有，但是他好像天天也很烦恼啊。贫穷的人也烦恼，富有的人也烦恼，地位高的人也烦恼，地位低的人也烦恼，我们到底想要做什么？所以悉达多太子在那个时候他有这样感觉。那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呢，这一些感觉呢其实是让他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比较会思考的一个小孩。那在童年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可以说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转捩点。第一个呢就是有一次他跟他的父王去就是参加一个丰收的节庆啊，就是农夫耕田丰收了啊，丰收他们就会一个，尤其古代嘛小国家，就是丰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日啊，有跳舞啊，跳土风舞啊，这个吃啊玩啊种种的。那他跟着他父亲去，但是他对这些娱乐呢没什么兴趣，所以他就坐到树下去。那他眼前呢正好是一片稻田，那农夫呢就开始在犁田，因为丰收过后你就要开始犁田了嘛，啊，犁田呢，那他看到这个蚯蚓，犁田呢泥土松了就有蚯蚓跑出来了，然后小鸟飞下来，是蚯蚓，本来看得很高兴的，突然间，哎，这个蚯蚓被吃了，然后大鸟又飞下来是小鸟，那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般小孩看到的时候会怎样？拍手啊，再看有没有更大的鸟飞下来。 但是这其他多太子他就感觉到非常难过，他就是他的同理心特别强，他感觉到蚯蚓的痛苦，他也能够体谅到小鸟肚子饿也很苦，那大鸟也肚子饿，鹦鹉也肚子饿也很，这个老鹰肚子饿也很辛苦。但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要把我们总是把自己要得到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难道我们不能够和平共处，快快乐乐吗？为什么是如此呢？当时他年纪还蛮轻的，他坐在树下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动物之间要互相残杀？他就非常专心地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那当时呢，据说这个时候呢，他其实专心到呢，他听不到外面的音乐歌舞的声音。那他其实呢，在经典里记载呢，他这一个境界呢，其实可以说进入了第一禅，第一阶段的禅定。但是他其实他还不知道那个叫做禅定，只是心非常专注，非常澄清，然后那时候心就非常平静，因为他专注在一个问题上。好，那这个是一个经验。然后接下来呢，长大过后呢，那他就是对生活特别会思维。好，那所以大一点过后呢，这个他呢就跟他的父王说，他想要到外面走走，天天住在王宫里面也蛮无聊的，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就想说他要他就想要到外面去看看啊。那外面去看看呢，他的父王是蛮担心的啊，蛮担心的，因为他怕他看到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当这个王子要出去外面就是说看看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父王说，你在王宫里面就很好了，为什么要出去呢？那这个王子说，如果你希望我成为一个很好的国王，英明的国王，仁慈的国王，会照顾人民的国王，我必须要了解我的国土啊，我的人民啊，我不能坐在王宫里面想象我的国土在哪里。以前又没有现在的那个 iPad 啊 computer 可以看到你的国家的界限在哪里，然后可以看到你的人民他们的生活的情况，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以前没有啊。那你这个国王不出门的话，你难道你想象来自证吗？这是不可能的哈。所以呢，国王就让他出去。但是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呢，国王就要求呢人民呢布置所有的这个街道，然后呢让这个街道看起来非常的整齐清洁，让这个王子呢看到的就是舒适的生活啊。那但是走到半路，就一个很年老的乞丐冲出来了。可能这个乞丐没有听到国王的这个所发布的这个消息吧，叫大家病的啊老的啊闪开那他就冲出来了。那这个王子看到呢就非常惊讶，因为这个王子呢他在王宫里面呢他的生活是非常的舒适的，然后这个国王呢也特地保护他，让他不看不到呢这些这个老啊病啊的情况。所以老人病人他都这些如果照顾他的这个那个工人啊里面这个王宫里面的一些臣民啊，如果谁生病啊的话呢，都先躲开。所以呢，这个王子只看到年轻的、漂亮的、充满着朝气的啊，所以他看到这个的时候啊，就非常的惊讶啊。他的这个这个随从呢，就跟他说：“这是一个老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每一个人都会老，想一想 他就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我们都不喜欢变成那个样子啊，有没有办法阻止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没有，他就非常难过，他回去。那第二次他又再出去，这次呢，他的国王呢就没有再要求什么布置了。第二次他看到一个病人，这一次他也非常惊讶。第三次他再出去呢，他就看到一个很多人抬着一个尸体，然后丢到火里面去，那他更惊讶，觉得说，然后他的随从说，这个人呢离开了这个世间，他不会再回来了，那让他更难过。他就想说，我们都有很心爱的人、心爱的朋友、心爱的家人、心爱的这个我们喜欢的东西，就不回来了，那是非常难过的事，没有人喜欢的。那这让他呢更这个深入的去思维，我们活在这个世间，然后天天就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这边这个互相的勾心斗角，这个争夺，然后呢就老病死。难道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吗？你想我们的世间，其实那个是王子看到的一个世间，你看看我们今天的世间，人与人之间都斗争，年轻的时候上到了公司去，然后就互相的这个有的公司里面呢叫做互相的争夺，然后就想要升级到几岁，40岁50岁又被人家压下来，然后又老又病又死了。那这个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难道我们生到这个世间就是在那边这个你争我夺，然后呢就生老病死，这样子的人生有意义吗？这让他进入非常深刻的一个思维，他就开始在想，一直在想。好，那所以这个王子呢，他对人生的这个意义呢就非常的深入的去思考。那让他呢就更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那就让这个国王就越来越担心了，越来越担心。那刚才呢我们还没说到，就是在他游四门之前呢，其实这个国王因为他希望说他的王子呢常常留在王宫里面，所以呢也为他找了一个王妃，所以他就娶了一个王妃，然后国王还制造了这个创建了三座王宫给他，冬天的、夏天的、雨季的，让他在三个王宫里面呢能够舒适的生活。但是这个舒适的生活呢还是让他觉得要出去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他就去游四门，就看到老病死然后最后一次呢他再出去就看到一个修行者，那个时候还没有觉者，还没有佛陀，也没有真正有人觉悟到真理。但是在印度的那个时候呢，其实哲学思想是蛮强的，那就像刚才所说的，潜意识里面大家都觉得人生是苦，所以很多人在寻找怎么样解决苦的方法。那就这个悉达多太子最后一次第四次出去的时候，就碰到一位修行者，那这修行者看起来非常的祥和，那他就托钵在印度呢这个托钵乞食呢是非常平常的事，那也就是说修行者他们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那一般的人对他们就很尊敬，他就觉得说我们都是大鱼大肉，这个吃得很奢侈的，然后这些人能够这么样少欲知足，一般的人对他们很尊敬，所以不管是哪一个教的就叫做沙门，他们从一户到一户呢就是托钵，然后人家给他一点食物，他吃饱了他就去静坐，他就是这个静静的坐。那这个一般的人呢在对他们是很尊敬的，所以呢在托钵乞食在印度是行得通你这样子你不会饿死的。但是这一个传统呢到中国就不行了，中国人会拿棍子把你 干出去，所以你是乞丐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托钵乞食到中国就不行了啊？就后来，所以到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就，就安住在寺院里面，然后由这个发心的这个居士们呢，能够主了带到寺院去啊，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悉达多太子呢，他第四次看到这个修行者，他就问这个修行者，他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在想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如何得到真正快乐的生活。”哎，这让这个悉达多太子想：“哈，这样子的生活还不错。”那所以呢，他就开始越来越安静了。那他爸爸、他父王呢，就更越来越担心了啊，就开始就是要想办法呢，娱乐他啊。那个时候呢？哎，那个时候这个悉达多太子呢，他的王妃呢，也就是耶稣陀罗王妃呢，就生了一个婴儿啊。那悉达多太子当了爸爸，但是他没有像一般的人那么高兴，他就说：“哎，他就叫他的孩子的名字叫做罗侯罗，罗侯罗就是束缚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呢，他开始有一点想要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了，那个现在多了一个责任下来，他就被束缚住了，被绑住了，所以他就给他的孩子的名字叫做罗侯罗。那但是这个离开王宫的这个意念呢，还是一直在他的心中。那他的父王呢，尽量的想要娱乐他，天天派人家送好吃的东西给他吃啊，然后天天派一些宫女啊跳舞啦、唱歌啦，种种的，一直一心娱乐他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什么 computer games 啊，还是 iPad 啊，有的话我们就买很多的 computer games 给他玩啊，玩到他入迷了，就不会想要离开王宫了，对不对？啊，但是没有啊，所以要用人的啊，人他们一直跳，然后一直唱啊，一直给他东西吃啊，这样子，就是要给他，不要让他自己一直在沉思啊。那但是呢，这个王子呢，他还是很专心的在思维这个问题。人生的意义到哪？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互相的斗争，然后老病死是这么苦的事情？那我们人生到底是活在这个世间是做什么？为什么？有没有更意义的事情？啊，那所以在因为罗侯罗的出生，让这个悉达多太子呢也犹豫了好一阵子。然后有一天晚上呢，他这个宫女舞蹈啊、唱歌啊，然后到晚上了，他就去这个悉达多太子去休息了。那这宫女他们呢，就在这个礼堂里面呢，还是这个就是娱乐这个王子的这个大礼堂里面呢，就睡倒了。因为国王的命令是，你们必须要让我的王子快乐起来啊。所以大家也不敢去哪里，就躺在那里睡着了。那这个王子半夜起来走到这个地方，他看到这些宫女倒得七倒八歪的，然后头发乱七八糟的，像你们有长头发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整个就散得乱七八糟，那个化妆也乱七八糟，一看然后就马上想到他们早上的样子是那么样的漂亮，那现在的样子是那么样的不一样。美的实在性到底是在哪里？你看我们世间的人，大家这个你争我夺，互相残杀，互相的斗争，有多少是为了追求美？我们说这个倾国倾城啊，这个那个美女可以让一个国王倾国倾城，对不对？那都是一个美字，但是这个美，他说早上看起来这么漂亮，在那边舞蹈，现在躺在那边的时候，头发乱七八糟，化妆乱七八糟，衣服也乱七八糟，那美到底能够耐多久？但是我们人拼命的去追求， 我们人生当中花了多少时间去追求这些无常的事情，他就是有比较有智慧，他一观察他就能够，虽然那时候还没觉悟，但是他可以从这里去体会到说这是不永恒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精力用在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上。但是世间上 多少人2600年前佛陀在想这个问题，2600年后的人还是不断的盲目追求啊。那所以当他看到这个之后呢，他更毅然决定呢，他要离开王宫寻找真理。所以呢，最后呢，他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那离开王宫呢，他就往南走，从迦比罗卫国走向印度的中部摩切陀国。在摩切陀国的时候呢，这个他遇到呢，这个摩切陀国又是另外一个国家了。那时候我们就说古印度有很多小国家，就摩切陀国的 国王叫做频婆沙罗王。频婆沙罗王呢，哎，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因为当王子离开王宫过后，他就开始穿着普通的衣服，然后也过着就像他看到的那个修行者的一个生活，简朴的生活，从一个地方起始到另外一个地方。那频婆沙罗王看到这个 王子，他就觉得这个王子呢，哎，这个年轻人跟一般的起始的人不一样啊，他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呢，非常的有智慧，也就是说非常的这个有能力啊，年轻有能力，那个相貌又庄严，然后觉得说为什么他在那边乞食呢啊，然后就派他的这个臣子呢去跟踪他，然后呢他们就看他乞食，然后就到树林里面坐下来。所以这个频婆沙罗王就到树林去找他，就说年轻人啊，你到底在做什么呢？他说我希望找这个明白人生的真理。那个频婆沙罗王说，看来你年轻气壮力壮，然后又非常有智慧，这个非常健壮，你来帮助我吧，帮助我管理我一半的国家。他要给他一半的国家，这个摩切陀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如果你们看过古印度的印度，它比加比罗卫国还要大，大很多，然后一半的还比加比罗卫国大。但是呢，这个佛陀那个是悉达多太子，那时候呢他非常坚决，他说我的目的，我离开王宫，我有自己的王位可以继承，但是我离开王宫就是为了寻找真理，所以呢我不能够接受你的好意。那频婆沙罗王那时候呢就请求这个悉达多太子，他说当你觉悟的时候，如果你成功的话，请你记得回来找我，回来教导我啊。那这个悉达多太子当然也很高兴啊，那就继续他的行程，然后去找当时印度两位非常有名的这个老师。但是这两位老师非常老了，但是这两位老师这个悉达多太子跟他们学习没几天，就把他们所要说的都掌握了，但是他觉得他心理上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他又离开他们，然后就到这个苦行林呢去修苦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修行者，佛陀就是诞生在这个时代呢，非常多的修行者，大家都在用各种的方法。那有一群呢非常，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倾向，就像刚刚我们说，他们对就是说能够刻苦，能够少欲知足的这样子的修行呢，是大家是比较赞叹的，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大环境的一个倾向。然后呢就有一群人呢特别修苦行，他们认为呢我们生活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不自在，一定是我们自己呢造了一些不善之业呢，让我们今生受到这些苦。所以换句话说，在古印度他们就有这个因果的观念，所以他们认为说，但是他们对因果的解释跟佛教佛陀后来的解释是有不一样的。佛陀说因果，但是古印度所说的因果呢，是跟现在所说的就是它的内容有一些不一样。那他们认为呢，人生是苦， 应该是我们造了很多的恶业，所以我们才有很多的苦恼。那所以呢，要让我们的这个苦恼去除呢，我们应该呢要折磨自己。那如果我们能够给自己先把一些苦消掉的话呢，那快乐就会来了。这是他们的想法，你们认为合理吗？如果没有佛陀说，可能有些人说可能吧，可能吧，对不对？既然是我自己造的苦，我现在就先把苦拿来给自己消磨掉，我现在忍受这个苦，早一点把应该要承受的苦消掉，那不是接下来就没有那么多苦了吗？这是他们的想法。那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抉择啊，所以悉达多太子去到那里去，也就跟他们修苦行，就修苦行。然后悉达多太子非常非常的精进，那他们有时候整天倒立，然后或者是坐在火炉旁边，然后或者是说啊，冬天的时候不穿衣服，然后吃一滴滴一点点，吃一粒米啊，种种的，就是种种折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能够忍受苦，把那苦就是先承受那些苦，希望以后就不会那么多苦。那悉达多太子呢，修苦行修了六年，在那个苦行林当中呢，他可以说最精进的一个。但是修了六年，他觉得好像在思想上，在对事物的透视方面呢，并没有开拓多少，在忍耐苦方面呢，可能是有增长了啊，就是你能够忍受肚子饿啊，你能够忍受一些这个肉体上的一些苦，就比较能够忍受。那但是在这个思维上的这种进步呢，好像很少。那所以呢，他就在想，他已经开始在想，是不是要改变修行的方式。然后他就到那个河边去，想要，因为苦行呢就包括不洗澡，让你自己身体很难受，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如果不洗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然后你自己都很难受，对不对？然后全身发臭这样子啊，这个也是叫修苦行啊。他就到河边呢，他就想让自己清醒一下啊，去河边去洗澡。结果呢，他因为他吃的很少啊，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差一点就被水冲走了。那还好呢，那时候呢就因为他离开王宫的时候，有这个净饭王派了这些军士追他嘛，然后有五位军士留下来陪他啊，那他们就把他救起来。救起来过后呢，他就真正的非常慎重的想，是应该要改变修行的方式。那时候呢，就有一位牧羊女呢，他看到这位修行者这么可怜啊，这么虚弱，然后他正好有一些这个羊乳，还有一些米饭跟羊乳哈，他就供养这个修行者。那因为这个悉达多太子心里已经决定要改变他的修行方式了，他就接受了这个供养。因为如果他是修苦行的时候，他不会吃那么多的，他只吃一粒米。那现在他就把整个那个羊乳都接受了哈，那就这个接受了这个羊乳。那这个让自己呢能够恢复一些体力。那五位军士呢，看到这个悉达多太子吃一下子吃那么多东西，他们很难过，也很失望。因为当时他们的王子去修苦行的时候，他们也跟着他修苦行，然后他们对他非常的钦佩，因为他们在王宫的时候就看到他有非常舒适的生活。然后当他决心要寻找真理的时候，他能够那么刻苦，他们觉得他是一位英雄，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陪他一起修苦行。但是现在这个王子既然放弃了，回到比较奢侈的生活，只是接受那个奶，就是但是从苦行来说是奢侈了哈，他们就决定了不要再理他了，那就自己再回到苦行林去修学，然后就不要再理他了，就觉得他是懦夫，不要再理他了。 那这个但是悉达多太子心里非常清楚，然后他就吃了这个羊乳的羊乳饭呢，然后这个身体开始比较有些精力，他就到菩提迦叶，然后就铺一些草在这个树下呢，选了一棵大树，有树荫的树，然后就发愿呢，他要这个让要把心静下来，要能够这个要希望呢能够觉悟真理啊。他想到呢，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在想，在他在寻找要用什么方法的时候，他就回忆起他当时呢在树下看着农夫耕田，然后想到说为什么这个动物与动物之间互相残杀，那个时候他心非常专注，然后心达到一片的清净的那种感觉，而且非常清楚的一种状态，他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那所以他就想说用回这个方法让心专注下来，所以他就到菩提树下呢这个铺了一些草，然后作为坐垫，然后就让心那开始呢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他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当然开始要专注的时候，当然还是会有很多的念头干扰啊，一下子想到他的父王，一下子想到他的王妃，一下子想到他的儿子，一下子想到宫殿里面那些舞蹈唱歌种种的，但是呢他还是一一的把它排除，然后让心呢就渐渐的静下来啊。先静下来过后呢，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静下来慢慢专注，然后呢最后呢一天呢这个这个他心非常的静，然后在这个据说呢在初夜啊，就是在晚上傍晚6点到10点之间呢，这个叫做晚上的第一个夜，就叫做初夜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呢看到呢这个自己的过去生，自己是过去怎么样修学才会到今天会这样子的继续的修学啊。然后第二个夜晚呢，就是从晚上10点到凌晨2点那个时间叫做中夜，中就是古印度把这个时间分成六个时段，所以就是从晚上傍晚6点到10点，10点到2点，然后2点到早上凌晨6点啊。那所以在中夜的时候呢，他开始看到呢，觉悟到其他的众生从过去到现在啊，为什么人有些人今生会有苦恼，是因为他过去所造的一些恶业带来啊，所以造恶的会得到恶报，行善的会得到善报。他从这里呢，他了解到这个因果的法则，也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然后再从凌晨2点到这个凌晨6点这段时间，就是后夜，要已经黎明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心更专注更沉清呢，他开始看清楚宇宙的一切其实都是无常变化，生灭无常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生灭无常，没有一件事情是固定不变的，更深入的一切都是因缘条件合合，因缘条件很多，因缘条件组合形成一个现象，它又在不断的一直变化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的宇宙。所以他就了解到说，我们苦恼的原因在哪里，就是这个无知，不能够了解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直无常变化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把它执为实有，然后就希望它如此，希望它成为我的，但是事实上它在根据宇宙的自然法则，它无时无刻在变，包括我们这个我，这个充满着欲望的这个我，这个我其实我在哪里，它也是因缘条件和组合而成，无时无刻在变化，其实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我们可以执着， 但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开始把这个因缘条件和暂时聚合的一个产生的一个现象，把它框起来，就把它定死，说是我。但是这个是我们的幻觉，把它定死成为一个我。事实上，它一直在变。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执着的认为是一个实在的，事实上它本来就不实在，它不可能会跟随我们的期待永远留在我们的眼前，包括我们自己这个我。那所以因为这个无知，这个错觉，让我们产生一个强烈的自我意识，然后的什么是我要的，这个是我的是最好的，一定这个我要赢，那什么都是从这个我出发，那给我们自己呢跟其他人就产生对立，然后大家就互相的斗争。那所以呢，他觉悟的时候呢，他了解到其实一切是那么样的平静，就是因缘条件不断的在非常和谐的流动当中，它就是如此如此而已。当你放下执着，不要把它框起来，你就发现了就是那么样的和谐。所以佛陀觉悟之后呢，他了解原来苦恼的原因就来自这个无知，从这个无知就产生了无必要的执着。因为我们的无知产生了不必要的执着，然后再发动嗔恨、嫉妒、骄慢种种的行为，就给自他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苦恼。所以佛陀是如此的修学而达到觉悟的。那所以当他成道过后呢，他了解说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修学。但是这么样深奥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如何去跟人说明呢？这是很难啊。所以在佛陀成道过后，据说他在菩提树下继续坐了七天，没有马上就去弘法。后来说是这个四体环应，就是天王呢请求佛转法轮啊。所以佛说法，我们说转法轮啊。那为什么佛陀当初离开王宫寻找真理，他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说能够找出一个答案，人生的目的在哪里，如何得到和平安乐的一个生活，那希望能够以这个答案呢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快乐。那他成道过为什么不马上去说法呢？其实他就在思维，你说一切都是无可不可染着的，一切都是缘起的，因缘条件的，一直在变动当中，没有一个我，连我都没有。那一般的人还充满着执着以及贪嗔痴的人，是一下子是很难接受的。悉达多太子是经过很多的观察才达到觉悟的。那所以呢，他就想说，如果我不说，他们还不会诽谤我，如果我说了他们听不懂，反而会起笑我，诽谤我，那诽谤一位圣者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所以他就想，如果我不说，他们还没有造这么恶的业，我说了他们诽谤我，那就不是造了很大的恶业吗？所以他在犹豫。那后来就是这个天王呢就请求佛说法，就说有一些人可能还没这个没办法接受，但是应该也有一些人啊根基会成熟，已经成熟的。那后来这个悉达多太子这个佛陀，这个是成道过后呢，我们就称为他佛陀，叫觉者。那就想怎么样呢去说让众生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他就把他所觉悟的这个因果的法则、缘起的法则、无常的道理，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一种方式呢来说出来啊。所以他成道过后呢，他开始说的时候呢，他就这个据说呢开始说的时候呢，他这个他开始说的时候，他总要到，他就想要去跟谁说嘛，他就想到这五位比丘，不要理他的这五位比丘啊，跑到鹿野宴去了。 那所以他就想说到鹿野苑去跟他们分享啊，因为毕竟他离开王宫过后他们也给他很大的帮助啊，所以他到鹿野苑这五位比丘呢开始想，这个王子一定是呢又遇到困难，现在来找我们求救了，不要理他那但是当这个佛陀走得靠近他越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佛的祥和一些光明，他们不自主的都跪下来向他顶礼，然后佛陀就开始为他们说法。那开始说的时候，佛陀用非常系统性的说法，他不是说一切是空的，一切是无常，他没有这么说。他说人生是有没有不圆满呢？因为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人生有没有不圆满，如果说一个听众说没有，我觉得人生很快乐，我非常满足了，就像你跟小朋友说你需要必须要读书，不需要就跑了我这样子就很快乐了，他就跑了他就不要听了，对不对？所以呢就首先他就问说人生有没有不圆满之处。哎，有一些说一点点，但是还可以吧那所以佛陀就进一步的要跟他们分析有什么不圆满。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心中的一些这个不自在，那种不自在的感觉是从哪里来？老病死，很多人常常说佛觉悟了，他有没有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他离开王宫是为了要解除这个人生苦恼的原因嘛，那他有没有解决了生老病死的问题，能够让我们长生不老？其实很多宗教都是讲生老病死是造成苦啊，所以只要生老病这个长生不老就不会苦啊。你看，所以其实如果你再仔细想说，世界上有很多宗教真的其实追根究底就是人生不圆满，然后呢有的就是认为说好，那我们就要找一个永恒的生命或者就是长生不老，但是你长生不老你这个中间过程当中还是有苦啊。所以佛陀并没有说他觉悟过后他并没有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样不死，怎么不老，怎么不病，佛陀并没有这么说。他告诉我们的是当你老的时候，当你病的时候，当你要死的时候，你要能够怎么去坦然去面对它，能够有自在的一个心，能够不被它束缚。因为这个老病死是这个物质外在的物质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心要能够怎么样能够很自在的去面对，因为是这个心是让你不自在的啊。所以这个佛陀开始说的时候他就说人生有没有不圆满之处。当然如果说你现在生病现在牙齿痛当然是苦啊，这个是苦 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有时候呢好的现象突然间变了，那也是苦 啊。那还有就是这个不安，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今年 读了要考试了，不知道考得上考不上，这个七上八下，这个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这也是苦啊，对不对啊？这个很多时候呢也不知道说，像说有的人说哎呀啊，我的朋友每个人都有女朋友，我说我一个没有女朋友，如果我找到女朋友我就会很高兴了。你找到女朋友就会很高兴吗？在女朋友在跟其他的男孩子一讲话的时候你就心就跳起来了男孩子女孩子男孩子都一样啊，对不对啊？你的说啊，每个我的朋友都有男朋友的，我只有 没有男朋友，我找一个，我找到一个的时候我就会很高兴了，很高兴，就这么容易高兴吗？到时候你他的一个风吹草动，你的心就跟他风吹草动了所以呢心的不安也是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安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安呢？因为你认为他是你的，你把一条绳子就绑在你的心里面去，然后你认为他是你的，你就认为说你有 控制他，你有主宰他的能力，但是他偏偏又想要自由啊，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点自己的自由啊。他的自由一冲，你这边就拉，那不是一直很拉扯吗？这个心就很不自在了，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一个我，自我，因为有这个我字，把这个我当成实在的，也把那个我当成实在的，我们没有透视我，所以就苦了。那所以这些都是苦啊，所以有爱别离苦，不高兴的人在一起也苦，对不对？还有很多求不得苦，希望达到这个，希望达到那个，很多的期待，那期待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满足，得不到的时候，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啊，渴望，非常的渴望得到。得到的时候又不知道能够留在你手中多久，失去的时候又被苦恼，什么时候能够快乐？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体验到的，我们还不是在那些在战乱啊，在饥荒的国家的地方，在我们幸福的生活当中都会有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是来自哪里？所以佛陀说法他就非常系统性的就说，他说这个苦恼就来自于我们的无知啊，以及欲望啊，就是刚才所说的不了解事物的真相，不了解无常，不了解因缘条件和这个缘起的道理啊，所以就盲目的去执着啊。那然后佛陀说这个是，如果我们你们大概如果大家仔细的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能够看透事物的真相，能够了解它都是无常变化，无可染着的，然后不执着了，然后也对自我也不执着，对外在的也能够非常的坦然，我们是不是会比较自在一点？如果我们没有贪心，没有嗔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骄慢心，没有自私的心，你觉得你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愉快的人呢？这个，所以因为佛陀说法呢，就像这个我们说就像医生医病一样，他就说我们有苦恼，苦恼的原因就是来自我们的贪嗔痴。哎，这个贪嗔痴是不是正确的因啊？这很重要。如果你这个诊断病因嘛，哈，你要诊断的对。如果我把这个病因去除的话，这个病人是不是就能够恢复，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佛陀就说这个如果这个病因去除掉的话，那个就是非常自在解脱啊，这个极静的那种境界啊。然后要怎么修呢？佛陀就告诉他们修行的方法。所以佛陀在鹿野苑呢就开始为他们说法。那因为我就不把内容讲的太多了，因为以后还会有再说的这个内容的一个主题哈。那所以佛陀成道呢，他就告诉我们啊，所以他证明给我们呢，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啊。那佛说的法呢，其实就是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所以佛教呢，并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神话的宗教。也不是一个迷信的宗教，它其实就是要在生活当中落实去学习的啊。所以佛陀他说法的时候，首先他第一次他就这么说明啊，说明呢苦恼有哪一些苦恼，苦恼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把这个苦恼的原因去除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得到极尽快乐啊，然后修道的方式。然后呢，据说在这个鹿野苑呢，佛陀第一次转法轮的时候呢，他除了第一次说之后呢，他第二次他又在说，就在劝转，所以这个叫做四圣地啊。以后我们有四圣地的这个题目吗？好像有吧？啊，你不知道什么是四圣地？好啊，那这个他第二次呢叫做劝转，也就是说第一次他说明，第二次呢他就劝这个五位比丘，他说这个是苦恼，这真正的是苦恼，你们应该要知道。 然后这是苦恼的原因，你们应该要去断除。那这些这个极尽涅槃的这种境界，你们应该去证得。然后这个修道的方式是如此，你们应该努力去修学。这个是劝他们哈。然后呢，劝了过后呢，有时候有的听众会想说：“啊，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有没有可能呢、啊？”像说有些人说：“对呀、啊，佛教讲的是很有道理啊，贪嗔痴造成我们烦恼，但是贪嗔痴有没有可能去除？很难啊。”很多人说很难呢、啊，对不对？我曾经遇到一个，他就说是很有道理，但是太难了，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有的时候会发现你下一点点功夫，它稍微好一点，但是一下子下来，一件事情发生过后呢，你的贪嗔痴还更强了。所以有些人觉得不太可能，可能佛陀是比较特别的，对我们来说不太可能，有一些人认为，但是佛陀就要证明是可能的，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刚才所解释的这些苦真实是苦，他说我已经非常透视它，然后这个这个造成苦恼的原因就是贪嗔痴呢，这个我也这个完全断除了，那极尽涅槃这样子的境界我也证得了，那这个修道的方式是如此，我也是这样子修过来的，就是来证明说我就是经过这样子这一条路的修学而把贪嗔痴断除，而达到极尽涅槃的境界，所以这是有可能的，你们要有信心啊。所以这个叫做佛陀三转四谛法轮啊。那所以这个是佛陀成道过后呢，他就这个开始这个说法啊，开始为五比丘说法。然后呢，接下来他也有到接下来就是还有到这个当时的印度呢，恒河两岸呢，佛陀就继续的不断弘法。开始的时间呢，就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呢，第一个就是开始五个比丘，那时候在鹿野苑佛陀说法，然后说了四圣谛法，然后五位比丘呢就连续的相续的就成为这个成为这个比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我们在世间呢，在我们的世间实际上呢有佛有法有僧的一个成立，也就是三宝的成立。因为佛觉悟了，如果他没有说法的话，只有一宝啊，佛宝，但是佛把他觉悟的道理说出来了，就是法宝。然后这个五位比丘呢成为最初的僧团，就是僧啊，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谈到三宝啊，就是佛法僧三宝。那佛陀呢继续在度了这五位比丘过后呢，他还度了好几个主要的一些人物呢，一个是耶舍。耶舍呢，他的生活呢跟佛陀悉达多太子很相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家的小孩。那就是一天晚上，他突然间就觉得一切是无常的，无常的就冲出来，再到就是从家里跑出来，然后就觉得很恐怖，突然间感觉到一切是在变化当中，然后这个就碰到佛陀，佛陀就为他开始，他就非常高兴，就出家了。然后他有几位好朋友，他有五十五位好朋友，那这五十五位好朋友呢，就跟着他，就来找他，然后也听佛陀说法，也跟着出家了。好，那后来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佛陀在一个这个在碰到一群年轻人，30个年轻人，他们正好呢想要去，就像你们要去要去 picnic 还是要去 bush camping 还是什么吧？那是三十个年轻人呢，都带着自己的太太啊，到这个树林里面去休息，这个去 camping 吧。那就有一个他还没有结婚，他就带了一个一位妓女，还是就是反正就是另外一个女人吧，不就其他的都是太太来的。那然后呢，这个女孩呢就趁他家在休息的时候呢，把他们的东西都带走了。所以结果这个30个年轻人就追着这个，就到处去找啊，然后找，就碰到佛陀，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带着很多东西跑的？” 然后佛陀就看着他们，佛陀就说，是你们自己比较重要，还是女人跟东西比较重要？你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因为他们就很盲目的一直在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往外追嘛，对不对？然后佛陀就问他说，是你们自己比较重要，还是这个女人跟这些东西比较重要？然后大家都愣住了。然后佛陀就再进一步的解释，是找回你们自己的心比较重要，还是去追这些东西比较重要？因为佛陀自己本身就有这个经历，这些美的东西或者是名贵的东西都是无常变化的，我们的心一直在盲目的追，对不对？那静下来想一想，哎，我们的心在哪里？跑到哪里去了？心都往外跑去了，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这个是佛陀为这三十位年轻人的开始。然后另外呢，还有当时我们就说，在印度当时有很多的宗教嘛，然后也有苦行的，还有拜火的。因为我们说古代的宗教有拜火、拜太阳、拜月亮很多的嘛，对不对？那这个拜火的呢，他们认为火呢是非常这个就是火里面应该是有神灵的，所以他们拜火的啊。那这个佛陀也去到这个拜火教室里，那就跟他们说，他当然他没有直接就跟他们说，他只是去到那里，然后跟他借一个地方啊，过一个晚上啊，就是借了一个山洞过一个晚上。然后那个山洞里面是有一个是有一条毒蛇的，但是佛陀呢，第二天早上还是活生生的，非常安详的走出来。所以这个拜火教的这个领袖们呢，都非常的惊讶，也对这个人就有一点赞叹了。这个时候佛陀才为他们说，因为你开始去的时候，你就因为他们有一千个整千个随从啊，他这个拜火教是很大的一个集团，所以佛陀必须要让他觉得说，哎，我也是，就是说让他能够升起对他的尊敬的时候，他在说的时候就比较有效用啊。然后呢，他们就跟佛陀分享，大家来分享彼此的教法。然后佛陀说，哎，我的教法当中也有火，哎，因为这个拜火教他们说到火嘛，佛陀就说我的宗教里面也说到火，哎，我的火呢就是什么火呢？有三种火，如果我们能够熄灭这三种火呢，我们就会清凉自在，也就是贪嗔痴三种火。那所以这个拜火教的这个领袖听了，他们也觉得非常合理啊，他们都要跟随着佛陀，结果他们的随从也全部跟着佛陀，所以僧团呢就一下子就膨胀起来了，就人多起来了。那这个是说明，这个是说到这个佛陀开始的一个时间啊，然后那个僧团渐渐的成立，然后扩大的一个经历哈。然后另外呢，就是频婆沙罗王不是说请佛陀觉悟过后回到摩羯陀国去为他说法吗？那这个佛陀呢觉悟过后呢，他也回到迦毗罗卫国，摩羯陀国为频婆沙罗王说法。那频婆沙罗王非常高兴，那也就建了这个我们历史上呢第一座的这个寺院，佛教寺院叫做竹林精舍，也就是在这个王舍城，迦毗这个摩羯陀国的首都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也就是佛教的第一座寺院啊。那这个是说到佛陀，谁是佛陀？那讲这些故事呢，也就是说给大家知道说，佛陀其实事实上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在我们的这个世间，那跟我们一样体验到这个心中的一些不安烦恼，但是他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所以他是一位老师，他也证明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净化我们自己，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对宇宙世界呢，能够更彻底的去了解，让自己呢能够更自在，那我们就会能够更快乐。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呢下一次呢再继续谈这个三宝。有没有问题？